来到感恩的季节，我们就要预备心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是要献上感恩的祭。所以今天我要各位一起再来读我们刚才那一节圣经节，好吧？帖撒罗尼迦前书，抱歉，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啊，不仅是十八节，我要请各位再多读一两节啊，就从16开始，16、17、18，好吧？有圣经就打开啊，那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16，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神有美好的旨意，其中一项就是要我们常常有感恩的心。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代，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缺乏感恩的世代，是没有感恩的一个世界。有一个小故事是这么说的，是有两位天使啊，他们手拿着一个篮子，一个就负责收取这个人世间啊感恩的事情，收集起来放在篮子，一个收集祷告祈求，要这个要那一个啊，那么篮子收满了啊就可以回来。结果呢，收祈求的这一个天使一出去没有多久，满载而归，满篮子的这个祈求的这些啊，比如说好像信件也好，祷告也好，满载而归，一直迟迟看不到那位手拿着篮子要去收取感恩的这个天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大家只是求，但是不会感谢，所以祈求的人多，感恩的人少。各位，你是祈求的人啊，或者是也懂得感恩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不仅说我们可以祈求，而且要常常感恩，或者是凡事谢恩啊，所以说同等的重要。但是我认为感恩啊比祈求或许更重要。马太福音24，如果有你翻开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提醒这些门徒，在末世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世代，社会人心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就是马太福音24:10-12，如果有，我们就可以一起读。马太福音24:10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啊，没有爱心了，失去了爱心就失去了感恩的心。你再看一下提摩太后书3:2-3，这里是保罗在提醒提摩太说，要小心，要警醒，末后的日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个时代，会有什么啊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请各位来看2:3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3说什么？无亲情，不解怨，好，等等等等，一直下去。这边就告诉我们啊，马太福音那边说爱心就冷淡了，失去了爱心。保罗这边在提醒我们说，你看，忘恩负义啊，没有亲情啊，这些都在说什么？就是一个人的心非常刚硬，非常的冷漠，完全没有感恩之心啊。 但是这里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十八节，保罗却提醒我们说，凡事谢恩这一件事情，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定的一个旨意之一。所以我请各位刚才读了十六节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所以 至少这三项就是神要我们去遵行的，透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感恩多么重要，感恩的威力多么的巨大。我先做一个结论告诉各位，几年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就是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有一份调查的报告，结论说懂得感恩、会感恩的人有底下几个特征：第一，心情会比较快乐；第二，身体会比较健康；第三，善于处理压力；第四，比较乐于助人；第五，比较积极乐观。总结的一个结果就是，会感恩、懂得感恩的人，他是比一般人还更幸福、更长寿。这是感恩的威力。好，我们来看从几处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十八节是一个引言，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常常感恩，神就高兴就欢喜，因为我们听他的话，遵行他的道。那今天我要带各位从不同的圣经节综合起来看，有哪一些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首先，谁会感恩呢？知足的人，知足的人才会感恩。知足的人因为感恩，所以常常喜乐，所以这个感恩跟喜乐是不可分割的啊，这两个的啊表里两面。所以懂得感恩的人，他是常常喜乐，因为他很知足。换一句话说，知足的人就会感恩。那我要给各位看几处圣经啊，看提摩太前书。这提摩太啊，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保罗啊特别勉励他，你现在要来牧养教会了啊，你要注意这些事情，不仅你自己做到，而且你要提醒弟兄姐妹一起来遵守。今天也是对我们说的，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看第九节到十节，如果有圣经的，大家一起来读。啊，我觉得这些话非常的宝贵，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提摩太后书六章第九节，来，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哇，这至理名言啊，贪，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啊，一切的罪恶都是从贪这个念头出来的。来想想看，第一对的我们的始祖为什么犯罪堕落，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不听神的话。那 不听神的话是表面的，可是他心里面的那个动机是什么，促使他敢不听上帝的话？那原因是什么？你回过头去看创世纪第三章，这边我们一定要重复的提醒，亚当夏娃结婚了以后，上帝就提醒或者警告他们说，你看看整个伊甸园啊，所有一切的你都可以吃，可以享受，都可以用。所以当时不像我们这样劳累啊，流汗汗流满面这样的劳苦的工作， 那时候上帝就像让大自然这些植物、蔬菜、水果，一切的食物就自然的生长。亚当夏娃呢是吃不完用不尽，整个的园子都是他的。告诉他说，我在园子里面栽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这是我的哦，我保留这个哦，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碰它。你吃的那一刻必定要死，这是很严厉的一个禁止。但是亚当夏娃不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夏娃看见这个果子，哇，很诱惑人啊，长得这么那么美，哎，尝尝看，一定是很好吃。那这个上帝不让我们吃，哎，他一定是不怀好意。亚当夏娃当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在伊甸乐园里面，他们什么？啊，因为缺乏食物啊，没有，每一样食物他们都可以吃，而且都是最新鲜，第一口就吃了。他们是第一个人来吃到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一切的食物，他们不是饿得快死的人啊。他们不是没有东西吃呀，他们吃的就撑着了，可以这么说了，但是还要再咬一口那个上帝叫他们，你只有这个你就不要去吃它，为什么？贪嘛，不足嘛，我有这么好的享受，我总是还差那么一点点，今天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去问比尔盖茨，哎，你钱够不够？他说：“你别傻了，钱怎么会够呢？是不是？哎，钱怎么会够呢？再多也不够啊，总是差一块钱呢、啊。哎，所以他们永远不满足，所以就拼命要赚，拼命要赚，拼命要赚。所以因为如此，亚当夏娃就是贪，贪那么一口，结果就疑惑到今天。”所以万恶之根，你再看一看，第一个犯罪就是从贪来的。接着下去，你如果贪物质享受，那你就知道了，就有贿赂，是吧？就有各样各样的要去捞钱，用不法的方法、不义的方法、诈骗等等。你贪名誉啊，哦，就好虚荣，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嚯、哦、什么什么什么学位，花一个钱去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理事长什么什么顾问等等，就是贪爱虚荣，贪了、啊、你心里贪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不是用合法的乃是用非法的，所以是万恶之根啊，甚至于你会陷害人杀害人啊。所以刚才马太福音我们读了，彼此互相陷害啊，就是因为贪啊，这一个不足啊，他不满于他自己所拥有的。所以请记得，这个贪欲之心啊，不可小看。俗话有句话说什么？贪心不足啊，蛇
吞象
啊。你看一条蛇，大蟒蛇，好吧，最大的就把一只画巨大的象吞进去啊，哎，这是事实哎。前几年我看了一份报道啊，佛罗里达一个沼泽地方发现一条蟒蛇，非常的大，结果呢死掉了。为什么死掉？解剖的结果，它肚子胀的就是大的不得了，一解剖开来是什么？几百颗的那个鳄鱼的蛋啊，几百颗啊，他一口就把它吞下去啊，结果撑死掉了。所以人心贪的话不足，就像一条蛇要把象吞掉一样，哎，这是成为事实。还说什么？人心虽小，世界那么大，大的世界很难食，小小的一个人心满足，你看到没有？就跟蛇吞象一样嘛，你要把全世界都吞下去嘛。 所以耶稣才说，纵使赚了全世界又怎么样？何况你赚不了全世界嘛。人就是这么贪心，是吧？啊，所以这是举很小很小的例子，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敢贪大的，但是贪小的，啊，贪心就使我们常常觉得不足。那我们再看几处圣经，提摩太前书还是在第六章，啊，你就看第六到第八节，看看怎么说。第六节开始，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大家都知道，但是呢，都做不到，你说是不是？哎，你再看一下十七节，第六章，提摩太前书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他要我们不要贪，这是消极的。耶稣基督进一步要我们积极的，就是要有知足的美德，与人共享神的祝福。你往前面翻，来到一个叫做腓立比书，我们来看这一句话。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保罗自己这样告白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说以上的那一些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所以知足这个心啊，要学习的呀。啊，十二节，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一个秘诀。你看，这是要学习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来学习知足。所以一个人感恩，就等于说他是知足的人，他是一无挂虑，所以他的结果就一定是喜乐。这个联合国常常发表一些啊，对全世界做的调查，这个快乐的指数，我们想，你看，像在美国，哇，丰衣足食一定很快乐。在美国，或许像这样文明的国家，你去看啊，这是事实，医疗的这个研究报告，忧郁症是最多的啦，去自杀的人是最多的啦，因为他日子过得太好了啦，啊，但他在那个攀比之下，他压力太大了，啊，他就忧郁症。哎，那些最富足的国家是什么？就在喜马拉雅山山脚下，那个小小的那些国家，啊，到最近几年才有 WiFi， 才有手机，哦，他们过得呢非常的悠哉悠哉，像人间天堂一样，那是快乐指数最高的地方。但是现在那个人间天堂被称为香格里拉的那个世界也被破坏掉，为什么？因为文明的人呢，就进去了，一进去就制造一大堆的垃圾和垃圾，就整个都破坏掉了。他们呢，因为为了追求文明、追求财富，他们就把原来的快乐丧失掉了。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物质文明不一定带给我们快乐，我们一定要知足。我们不反对物质文明啊，这个你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不要贪，知足常乐，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感恩呢、啊，使人知足，知足就带来喜乐。啊，第二个，那感恩使人在顺境里面呢、啊，有谦卑的心。啊，为什么不说逆境？啊，许多时候逆境呢、啊，反而让我们呢更懂得感恩，有一点点我们就会感恩。来到很丰富的环境里面、啊、我们却是忘恩、啊、就是我们人、啊、就是这样。所以一开头我们说嘛，这就是一个缺乏感恩的世代。时代越进步，文明 越发达， 人感恩的心呢，却是越淡薄，甚至于完全消失。他还觉得不满，我受了亏待，政府每一个人都亏欠我，他不满，所以他不懂得感恩。所以人在顺境的环境中要来感恩，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常常产生一个安逸骄纵的心，就忘记了对神感恩，对周遭帮助你的这些人来感恩，所以他就失去了感恩的心。所以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很丰足的环境，要我们来感恩，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除非他有一颗非常谦卑的心。你现在不是看到了吗？或许你自己慢慢有这个想法，我有今天这一切想法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不懂得感恩，不错，你不努力一定得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努力也不一定得到这些东西。那么为什么你有今天那么富足的这些生活？是彼此大家在一起互相的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来创造这一个文明的社会，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彼此互相的帮忙，而没有一个人说离开这些不需要你的帮忙，我自己就可以有今天的财富或物质的丰富的享受。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向神感恩。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连我们有这个聪明智慧，有这个工作的机会，有这个体力身体的健康来赚这一份钱，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这是事实。老天不下雨，你看大概全世界就阳光了，是吧？来一个地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够重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谦卑，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不否定我们的努力，请记得这一个。你不努力，圣经说不努力就不没有饭吃嘛。我们一定要努力，但是喝水也要知道饮水什么思源，吃果汁要怎么样拜树头。你有树荫乘凉，你就要感谢前人种树啊，这不是天生的就这样给你享受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在顺境的里面要感恩啊，这就是最不容易。人就骄傲，哎，你看一看圣经，我翻几个圣经给你看。那现在翻圣经给你看以前，我建议你啊，这几天尤其感恩的季节，我都很喜欢建议弟兄姐妹呢看《生命记》啊，记得了啊。好，现在我带你看几个地方，《生命记》的六章啊，你就回去从六章开始看起吧。啊，对，从六章开始看起。啊，第七章。啊，第八章等等等等啊，前面这几章哈，六章开始，六章的十节到十二节，你看一下。六章十节到十二节，说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你吃了，而且饱足。十二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就是耶和华上帝。你不要忘记了，不要忘恩负义。啊，你看提醒了，这个你就是指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你再看到第八章。稍微长一点，十一到二十节，我们找出几节来看一看。啊，第十一节开始，又提醒以色列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十二节，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什么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然后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吃给你吃。为了这一些，就是要来苦练你。这个苦练就是测验、考验、试验啊，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能力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的约，像今日一样。等等等等，你看，哇，一安定下来，一富足了，他就把神忘记了。他没有想到，在最困难的时候，是神来保守看顾他。他们所经过之地啊，都不是自己栽种的，都不是自己建造的房屋，但是他们就能够这样平安的40年，神就这样带领他们，供应他们。现在要进入迦南美地了，好了，那里是最肥沃的地方了。一安定下来了，就忘了，心就骄纵了，啊，就心高气傲。你看，我们也是一样。你来的地方一定不如美国嘛，所以你才要来嘛，这很白嘛，很简单嘛，同意吧？不管你从哪里来，你都觉得呢，你的原居地呢好像不足，缺了一个什么东西。当然有一些地方呢什么都没有，它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有一些地方，哎，不错，9项我都有了，我就缺了一项，所以到美国来追求了很多。啊，我们东南亚几个国家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有一些地方它什么都没有，所以要来这边。不管怎么样，就是这里一定是比你原来的地方你觉得要好。好了，你来了，安顿下来了，丰衣足食了，哎，你就开始忘了，心高气傲，这是人的惰性。这不是只有犹太人、以色列人才这样呀。是不是凡是人啊都一样的啊，50步跟100步之差而已啊。因为这是人的劣根性嘛，人的罪性嘛。由俭入奢很容易，对吧？由奢入俭就很难哦。哎，人要谦卑很难哦。人要骄傲，一夜之间呢、啊，不学智慧啊，谦卑是可能一辈子的操练啊，你都做不到呀，同意吗？所以这边才特别提出来说，你在很安稳、富足的环境，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你的品德就开始败坏，开始堕落了。吃饱了撑着，我们来变现，你看到没有？那些没有东西吃的，就都没有东西吃，他还去搞这个同性恋吗？这个说得很白了。孔老夫子早就说过了，保暖才会施淫欲嘛，同意不同意？所以我觉得老祖先比我们有智慧，你吃着撑着了，没事干就去犯罪嘛，一定的嘛。谁去养小三？你告诉我，是在一线城市的那些大老板，还是在农村苦哈哈的这个没有饭吃的那些农民？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嘛，是吧？在富足的里面就让人堕落犯罪，因为罪性嘛，你三餐都不得温饱了嘛，你就不会想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变花样，自己都养不饱，怎么会去养小三呢？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是吧？所以处优渥的环境真的不要高兴。如果你有信仰，你就知道；你没有信仰，当然钱财就是你的上帝嘛。为什么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想想看，现在科技文明越来越进步，我们的智慧反而是退化，我们不如我们的老祖先啊，这是事实。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反省。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不要仗恃着你有的那么多的财物、物质的享受，你就骄纵了，忘了你自己到底是谁， 就心高气傲，反倒是要啊乐善好施，施比受更为有福。想想我们过去是怎么困难出来的，我们就回馈。我看见很多过去家庭有困难的，现在呢，哎，生活富足，他们很有感恩回馈的心。但是我们也看见很多从同样困难出来，他却贪婪的心，他不足啊！为什么我以前那么穷，现在我有这个机会，我就要贪？你看，两个完全是不同的心态，就造成他们两个不同的生命的结局。所以我们就回过来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喜欢谦卑的人，阻挡什么？骄傲的人。那是什么意思？用大白话来说，神祝福谦卑的人。谦卑人懂得感恩，这样子说，这不是我，固然是我努力，但是天不下雨，天不出太阳，一出去出了车祸等等等等，我就没有了。所以我要向这位神感恩。所以谦卑人呢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告诉我们，神施恩给谦卑人，神不喜欢或者是不祝福那些骄傲的人，他认为都是我自己努力，双手万能，我一定胜过天，那就不需要上帝，所以上帝的祝福就不会领导他。这道理很简单吧啊。所以谦卑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什么时候才会成为谦卑的人？有一句话说啊，你不要埋怨没有鞋子穿，原来还有人没有双脚，你有两只脚，你说没有鞋穿比较痛苦还是没有脚比较痛苦？所以有一句我们的古话是这么说，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啊？比上不足，下有余。人家骑马，我骑驴，对吧？我比上不足啊，但是我就埋怨了。人家骑马，我为什么只骑驴？可是我比下有余，我比我更差的很，后面还有走路的，你看。我还有驴子可以骑啊，虽然比不上马啊，但是后面还有很辛苦双脚走路。你说你要感恩或者埋怨，这是一个心态，也是一种选择。所以我告诉各位，喜乐、感恩都可以学习，都是你的选择，知道吧？所以看看你选择哪一个。好，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一看，感恩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威力，就是使我们每一个人面对逆境的时候会有积极向上这样的思维和动力和行动。哎，所以当人遭遇苦难的时候啊，遭遇不幸的环境，他根本都没有办法感恩了，他也无从感恩起。你说这个有什么好感恩的呢？生了病躺在床上，已经来到末期，被关到监狱里面去，或者事业整个破产，什么都没有，还欠了一身债，有什么好感恩啊？我不埋怨就已经是不错了，还要叫我感恩，看到了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他还会发出感恩的心，那他才是真正懂得感恩的人。而且不仅感恩，而且有感恩的行动。哎，我们多看几个地方你就知道。约伯吧，约伯实在是我看的全世界最倒霉的一个人了，难道不是吗？你不认为吗？啊，如果你有兴趣，只要把第一章一开头，你就读一读，你就说哇，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突然间天灾人祸啊，他的所有的儿女都一夜就去世了，他的所有的财产啊，七千羊，500对的牛，500的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役，7个儿子3个女儿， 他在东方人的当中是最尊贵、最有钱的首富。一夜之间这一些都没有了，你看他不是最倒霉的人，如果是你怎么样？说这个世界如果有上帝，我一定把上帝宰了，是吧？一定是这样嘛。好，你看约伯怎么回应，来到一章的二十节，一章二十节，我们看到他是世界最不幸的人，他最有资格、最有权利来什么埋怨跟报复。结果不是哦，二十节说约伯就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也就是哀伤痛悔的意思，最达到最高的极点啊。他说什么？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要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他还感谢神呢，赞美神，说神有他的道理，因为一切都是神给我的，现在他收回去了，我没话可说，这不是我的，只是我受他委托，在有生之年替他保管而已。哎，请你记得，你的财务、你的聪明、智慧、儿女、家庭，都是神托给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生之年替他保管，有一天他要收回。所以最终我们要回到他那边去。那保这个约伯有这样的聪明智慧，但是最倒霉、最困顿的时候，他还献上感恩。你再看一看《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的，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跟他的同工希拉就被抓了，就关在监狱的里面，冤狱啊！他们没有什么违法啊、犯罪的事啊，就被抓去关了。啊，他们一点埋怨都没有。圣经说他们在半夜呢就唱诗祷告赞美神。要换成我们这是整夜的咒诅，你说是不是？他就是唱诗赞美，结果神行了大神迹，说大地震了、那个监狱的门啊，啪，铁门自动就被震开来了，哇，大神迹啊，所有囚犯就跑了啊。那段故事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十九到二十六节，你看，他们简直就是苦中作乐嘛，你说是不是？哎，他们唱诗赞美感恩啊，在那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有积极的思想，神就为他们行神迹。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哈巴谷，他在战乱、在灾难连连、在一片荒凉穷困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还是照样来欢喜快乐唱歌。来翻到哈巴谷书，在旧约啊，小先知书，马太福音向前面翻，基本就到哈巴谷书。古书，我这个两段的圣经是在1100页啊。你马拉基，哎，不是，抱歉，马太福音向旧约翻，马拉基啦、撒加利亚向前翻，基本就到哈巴谷。好，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七节，如果你翻到了，跟上我，我们就来看一看哈巴谷啊说了这一句话。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天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你看什么都没有了啊！要吃要用的，还有他的财产，什么都没有。来，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你看，苦中作乐，他在这困顿的时候，在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还献上感恩，在困难的环境里面献上感恩呢、那表示他是在有安全感，是吧？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穷的只剩下上帝啊，他依靠上帝啊。所以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向神感恩，你心中就会产生一股积极的力量，让你继续的去奋斗。那这样子，你比埋怨的这些人呢，成功的机会要大的 很多很多。我这边有一份调查报告，是最新的，不是调查报告，是一个电视节目健康节目的主持人，叫做 Dr. Michael Mosley， 他从医学研究的角度发表了一个评论说，感恩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学的运动，很积极的，你感恩就表示你这个人呢是积极的，啊，不但使人感觉得更快乐，刚才都说过了，是感恩带给人喜乐，而且还能重新调整你大脑的整个的思维的方式，原来很暗淡，看得都很负面，很消极，甚至于要自杀或自甘堕落。现在不是他调整你的思路，产生积极的思想和积极的行动。所以感恩的人啊，在困难的时候献上感恩，你就有积极的思想，积极的行动。我们经常看到天灾人祸、战乱啊、地震啊、水灾啊，还有一些人很幸运啊，活下来，劫后余生啊。电视采访报道他有什么感想？很多人当然呢、满怨了，我怎么这么倒霉？但是就有人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让我活着。”感谢神，活着就有盼望，你看到了没有？你不活下来，你有金山银山都没有用，是吧？活着就有盼望，你看这个多积极。现在每个晚上啊，睡觉以前呢、我都要跟谢师母呢量量血压，因为他啊，过去有心律不整，那弄好了，那血压啊吃药控制，所以医生要他每个晚上量血压。我也陪着他量血压，不管我的血压多高还多低，我总是归纳一句话说：感谢主，我的心脏还在跳。我管他是血压多高多低，我觉得我很舒服，生活健康，身体健康，我不必忧虑。啊，如果一天量不到血压，那我也不知道了。哦，量到还有血压，就表示说我还活着，感谢主，我还有血压。我再说一个秘诀啊，也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早期我进去培训的时候啊，那二十几年前了、跟现在完全不同了。啊，培训完了，我向大家一鞠躬，五天啊，一天10个小时，在最穷困的地方，一天的就吃两餐的地方，向他们一鞠躬说谢谢你们。哎，奇怪，大家怎么都没有反应？那个传道人走过来，一脸严肃哦，就站在我的旁边，就像这样走过来。你为什么要向我们说谢谢？我说你们很辛苦嘛，五天呢、住在这个地方，每天10个小时。他接着说，我们觉得你很虚伪，就是事实。但是现在不同了，他也跟外面有接触了，慢慢的。真的，当时是送给他们礼，你为什么要送给我？一定有目的。啊，在那个环境是这样。如果你从那边来，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那现在呢，进步很多了，跟外面，那知道真的有爱心的人，有诚实人，他们是不敢相信。那现在慢慢的，后来呢，久了以后呢，他们就老师，你为什么每一件事情啊，都一直把谢谢谢谢谢谢挂在嘴边呢？我说很感谢主，我感谢主，他让我姓谢吧。好，就是给大家做参考。你虽然不是姓谢，但是你也可以啊，经常谢恩，以后就成为一个习惯性啊。许多时候要强迫自己啊，这个可以学习得来的啊。一时不习惯，慢慢你就成为习惯。好，最后一个，跟我们敬拜赞美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感恩。你看看呢，我们一敬拜的时候，你常常说什么？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恩呐、所以感恩呢、是非常重要的敬拜的品质。如果我们感恩呢、常常感恩，我们的敬拜的品质呢就能够提升。好，我请你看两处的圣经，都是保罗啊的教导。一个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5章。 19-20节，以弗所书19章，抱歉，第5章19-20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看，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常常感谢神，这就是我们敬拜里面的一个要素之一，很重要的要素。如果你在敬拜没有感恩的话，你看很乏味啊，里面就变掉了。你说为什么要敬拜？就是要感谢他嘛，是吧？你看不信主的人，他们不同的宗教，不拿了很大的杀了猪啦，拿了很多的那些祭品啦，要去祭拜他们的神。他也说为了感谢他，是吧？何况我们这个创造宇宙万有，赐给我们一切生命气息，供应我们日常生活需要这一位主，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一定好好献上我们的感谢。哥罗西书3:16-17，哥罗西书3:16-17也是同样的保罗说的类似的话，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你看，心被恩感歌颂神。他说，17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献上感谢。所以感恩呢，就是我们在敬拜赞美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一个素材。所以如果懂得感恩的人，一定是喜欢敬拜赞美的人，常享受敬拜的甜美、敬拜的喜乐，以及从敬拜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你读诗篇就更多了啊，举个例子，经常说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的祭，以感恩的祭献给神，歌颂神，这是神所最喜悦的，感谢他。我们做父母的管教我们的儿女，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什么？谢谢，对吧？感谢父亲，感谢母亲。他不一定说你就买大鱼大肉给我吃，他最重要有感恩的心，感恩就会图报，就想要用什么来回报，所以有感恩的行动，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神给我们一切的好处，我们要常常向神献上感恩，以感恩当作一个祭品献给神。诗篇100篇呢，第4节呢，大家都会唱那些诗歌啊，说什么？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个他就是上帝。所以我们的心要来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所以对神的恩典、人的好处，我们都要常常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现在你同意了，感恩的人他的心情已经一定比较快乐，感恩的人他的身体一定比较健康，感恩的人是善于处理压力，感恩的人比较愿意乐善好施，帮助有需要的人，懂得感恩的人也比较积极乐观。你是不是具有这些的特质？从哪里来？感恩。如果你觉得呢，并没有这些啊，那你去操练的就是感恩，试试看。从今年感恩节开始，付诸实际的行动，要有行动啊！你要怎么做？我不知道，物质上面、心灵上面、爱心各方面，或者是简单的说个我谢谢你。你看教会的同工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聚会，能够顺利就教会的同工，你看一年 52个礼拜，他们不缺席，就来这边带领，这边预备。简单的说一声感恩，写个感恩的字，表达。向神感恩，奉献金钱，我们教会很多事工要推展，这些都是感恩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按着你的感动，按着你的能力，还有更多的，我就鼓励大家，借着这一个机会，365天，我们天天都可以这么做。但是借着这个机会，很多这些福音机构，很多慈善机构，他们要有人来奉献他们金钱来帮助。你看，在你的左右，美国这边很多人 homeless， 不管他什么原因，他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的有幸福的家庭、温暖的家庭，在寒冷的冬天，你的10块、20块就带给他们温暖。还有更多在战乱的地方，那些真的非常穷苦，连水都没有，连吃的都没有，都是要救济，有一餐没有一餐。所以很多福音的机构在那边呢，就收留他们，提供他们饮食。再来一个是什么？传福音给他们。哇，那个帐篷里面人山人海，在中东的战区里面，有美国去的福音机构，他们去帮助那些战区的那些孩童，他们的父母兄长战死了，他们变成孤儿，政府就忙着打仗，根本不管他们，所以这些福音机构就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住在一起，教育教他们，上课，哪里 有书可读，都战乱了，没有饭吃，提供他们。结果一开商的结果，原来是几十个人，结果来1-2千人，所以他们要付出很大的这一笔经费的作用。所以你可以为这些奉献，为这些代祷。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一个啊，《帖撒罗尼迦前书》5:18，我们再来把它读一次，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开场的这一段圣经解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来读一次，来看这个屏幕。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那带来喜乐，因为前面那一句话说要常常喜乐，喜乐就是什么？就是良药，所以身体就平安健康，就长寿。如果不是这样，你那些钱也不会待在你的口袋里面，都拿去给医生了。如果向神献上感恩，喜乐就是良药，你的身体自然就平安健康。你献上感恩，把你多余的奉献出来，让更多不幸的人分享，那你今年的感恩节就一定不一样。以后成为一个习惯，就成为常常感恩的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你愿意不愿意？我一起低头祷告。